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96页，496页，第七行，第二句，会所愿。于自身妄执，嫉爱憎为顺，是名贪嫉，是所谓我之也。会所这一句对我执讲得很清楚啊，什么叫我执啊？于就是第一个是执着自己身啊，认为身是自己，这是错误的啊，就佛称为妄执。身不是我，为什么呢？我不生不灭，身是生灭法啊。身如果是我，那身死了一切都没有。这是讲不通的，所以身不是我啊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啊，这是我所有的。那用的不合适，用坏了可以换一件。身体也如是啊，用到不能用的时候可以换一个身体啊，换身体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你换的是什么身体？谁来主宰？佛告诉我们，没有任何人主宰，自己做主。所以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，通通要自己负100%的责任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鬼神也不相干，与天神也不相干啊！什么人主使你到哪里去投胎呢？业力，业就是你的造作啊。我们讲事业，正在造作的时候，这叫事啊。你在做什么事？事情做完之后，这个事情是善是恶，影响的面有多大，影响的时间有多长，这叫业啊。那善业 感应的是人天两道。啊，恶业呢，这就有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修罗罗刹虽然说是善道，但是那个善道终究会堕恶道。啊，得到果报的时候是不错，福报很大，势力很大，但是他的嗔恚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，造的业都不善。那么修罗罗刹死了之后一定堕地狱啊，所以你再往前面一看呢，它不是善道啊，善道是人天，善道必须要行善，善的标准在佛法是十善业，在中国传统里面是讲五常八德啊，这是善。五常跟佛家的五戒可以说完全相同啊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，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妄语是信啊，不饮酒是智，是仁义礼智信，跟佛家的五戒内容非常接近啊。那么修五戒十善，这是佛的标准。那么在中国讲的是五伦五常八德啊，是中国古圣先贤立的标准，依照这个标准去修学，上品决定升天啊，中品这个人生啊，人道里面的福报完全看这一生所修的满业，满是圆满啊。满业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三种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这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，所以财富从哪来？布施来的，愈施越多啊。我们学佛这六十多年来啊，依教奉行呢，果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法布施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这三样东西，人都想得到。啊，想得财富，想得聪明智慧，想得健康长寿。佛教给我们，你能修这三种因，就能得三种果报。那认真努力去做，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如果遇到佛法，能够深入经藏，明白道理，依教奉行，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慧疏说我们啊，你看头个错误就是执着审视自己啊，计较啊，贪爱、憎恨、违是违背自己的欲望，顺呢是顺着自己的欢喜心，这些叫做贪忌啊， 顺自己意思，就想贪得了，想占有啊，想控制啊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佛在3000年前如是说，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，证明所有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话，现在科学家证明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现象从哪来的？整个宇宙不外乎三种现象。第一种是物质现象，第二种是精神现象，第三种是自然现象。用这三种现象把整个宇宙全部包括了啊。那么这三种现象科学家今天知道了，它怎么来的？啊，完全是从波动产生出来的幻象。实际上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这是真的。科学的发现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啊，自己这个身体，也是这三种现象。啊，肉体是物质现象，能够思维想象，有感受，有爱憎，这是精神现象。啊，那你要问这些物质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，那就是归入到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脱不了这三种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这是在3000年前跟释迦牟尼佛谈话，佛问他，心有所念，我们一般人心动个念头，心有所念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是有几念几相是也啊。经文是这么写法的，意思就是凡人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，有多少个物质现象，有多少精神现象啊？世尊问了这么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我们听起来很茫然，莫知所言呐。啊，可是弥勒菩萨清楚啊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的细念，这些细念纠缠在一起，产生一个幻象。这个幻象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、明了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殊不知它是假的。那现在，科学家用的单位是秒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那我们谈得很快， 我相信有比我谈得更快的，啊，至少能谈五次。那五次就是320兆再乘五，1600兆，1秒钟，1秒钟1600兆的频率，这种震动，它所产生的幻想，啊，所谓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，通通不例外。那这1秒钟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这1秒只是一个微细相，这一个细相你能不能得到？不可能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一切法我们知道了，现在明白了，以前学佛法也搞不清楚，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科学报告明白了，一切法就是讲这一个微细的念头，微细念头里面所产生的物质幻象、精神幻象，啊，自然现象，是1600兆分之1秒假的，哪里是真的？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，不要相信耳朵。眼睛怎么看错了？耳朵听错了？啊，不要相信我们念头，念头也念错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高等科学。啊，到最近这20-30年。科学家才发表这些报告，我们看到了，跟大乘法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今天科学的仪器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那么佛比他还快一点，佛说的是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但是很接近。宇宙的真相逐渐逐渐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就是念头意念，念头属于精神现象，第三种自然现象。啊，佛学的名词，它不叫物质现象，它叫境界相，或者叫相分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念头。佛学名词叫阿赖耶的见分，或者叫转向，啊，就是它转变物质现象，转变成精神现象，这叫转向。啊，自然现象，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就是波动现象。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现象。啊，这个波动现象频率非常高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能接近它这个频率， 你对这个频率一无所知。啊，你跟这个频率相等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来面目。啊，科学用的数学，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，发现佛怎么发现？所以科学家感到很奇怪。啊，科学到今天400多年，才真正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物质究竟是什么，搞清楚了。啊，说出来的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这些科学家认为，人呢，古时候人有一种本能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把本能失掉了。这个话讲得很正确，人确实有本能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佛，这是法身菩萨。啊，智慧是本能。德能也是本能，相好还是本能。佛在华严上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这个东西你本有的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你并没有丢掉啊，每一个人通通都有，跟佛完全没差别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迷了，迷了它不起作用，并不是丢掉了啊。如果你觉悟了，那个作用马上就起现行。那怎么迷了？你看看，把这个身当作自己迷了。啊，看到外面的一些现象，想控制它，想占有它，这就迷了。那为什么？那些像全是假的，根本你就得不到。啊，我们从一个很小的比喻里面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现在这个电视进步了，用数码。啊，以前的电视是动画，完全是幻灯片构造成的。啊，这是从前电影里面的用的幻灯片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，1秒钟24张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张幻灯片在荧幕上，它的时间是1/24秒。啊，1秒钟放24张，我们看电影呢就被它迷了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其实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每一张荧幕上每一张你都得不到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这个1/24秒啊，就是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我们看到里面的内容，哦，里头有几个人啊，还会动，1秒钟啊。那现在告诉我，我们现前这一切，一切现象，是在这个速度多快呢？1秒钟是1600兆。假如像这个幻灯片吧，1600兆张， 一秒钟在这个放映机放出来，就是我们眼前这个样子。那么这24张，我们如果说只放一张啊，把其他的通通抹黑，放在放映机里面说这个一张，那你就看到了24分之1秒的景观。看到没有了？看到了。看到什么？有一个光亮一下就没有了。那光里的什么没看清楚？24分之1秒没看清楚。一小的有一道闪光，那么根据这个事实现象，我们去想，现在一秒钟里头是1600兆分之1秒啊，1600兆分之1秒一张幻灯片就在你面前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见它，它太快了，眼睛还来不及看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佛在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个生灭在你眼睛，你没有发现。色相没看见，音声没听到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些通通说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真正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你自然就把它放下了。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灵了，你的心就明了，叫明心见性。啊，心明了，你就见到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就叫本性，叫明心见性，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佛法是高等科学。啊，佛法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科学可以证明，有一些科学没有办法证明。啊，为什么没办法证明？因为它不是意识。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。要怎样才能知道呢？要很深禅定的功夫，你才会知道。啊，甚深禅定功夫里面，时间空间都突破了。你能够看到宇宙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，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，全看到了，全知道了。啊，绝对不是大爆炸发生的，不是的，大爆炸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，那个爆炸的像没看见，那个爆炸的声音没听见。有没有爆炸呢？真有爆炸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呐，这是真的。 啊，所以佛法离不开禅定，离开禅定没有佛法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道，不同的手段，全是修禅定。啊，我们决定不要把禅定误会了，一定是盘腿面壁那去禅定，那只是八万四千种方法里头的一种。那其他的呢，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起到晚上睡觉，穿衣吃饭，啊，工作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不是禅定，啊，只是你不会修啊，啊，会修怎么样？事照干，一点也不耽误，心没动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是自性本定啊，整个宇宙在那里运行，它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离思无碍，事思无碍啊。错在哪里呢？错在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就是一念不觉，啊，这一不觉了，把许多真相看错了，看得好像没错啊，错了，啊，没错是什么？是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随着你念头在变。啊，你心想的是极乐世界，它就变成极乐世界；心想天堂，它就变天堂；心想地狱，它就变地狱。所以一切法它不是定法，它根本就没有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最伟大的发现，了不起的发现，啊，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念头。也换句话说，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于是他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这最新的发现。念头能控制物质，物质就好办了。啊，现在地球的灾变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念头能够控制，那换句话说，让地球上这个灾难统统都化为乌有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啊，美国布莱登博士就说过，啊，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，啊，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了个实验，用念力改变物质现象。啊，他以日本琵琶湖有个海湾做例子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20多年来脏乱，啊，这个海湾气味很难闻， 他找了300多个朋友，请了一个老法师，90多岁一个老法师，带领着大家在湖边上做祈祷，时间1个小时，300多人，啊，1个小时，告诉大家这1个小时当中，我们不能有一个杂念，啊，把所有念头统统都放下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湖水干净了，啊，心里想着湖水干净的，口里念着湖水干净的，念1个小时。3天之后啊，这个海湾真的干净了，啊，那个难闻的味道没有了，脏乱的现象没有了，这是念力。改变物质现象，今天讲这是自然现象啊，改变这个自然现象啊，一直保持了6个月，啊，日本的新闻媒体统统报道啊，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。念头啊，我们要想身体好，身体健康，你有个健康的念头啊，你全身的细胞都会恢复正常，正常就是最健康啊。念头里面，我们今天知道最好的念头，没有任何念头能跟他相比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啊，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不可思议啊！不但你身心健康，你往生极乐世界，想去就去，什么时候想去，佛什么时候就来接引你啊。刘素群居士做了表演，刘素云的姐姐啊，他做了个实验，做成功啊，做给我们看，快快乐乐往生，往生前1秒钟有说有笑，时间一到跟大家挥挥手再见，他就走了啊，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他，他坐上莲花走了啊。往生前大概是16天，他妹妹听到一个声音，是一组数目字啊，2012，112112，这么一组数目字，他把它记下来，心里想着2012一定是年，11是11月。21是21号，11月21号，12大概12点钟，一点都没错，一分一秒不差啊，16天之前晓得的啊，他把它记下来送给他姐姐，他接着看一看，没说话把它收起来了，就是这天走的啊，一分一秒不差。学佛时间不久啊，好像只有4年多啊，啊，就学一部经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，就是一句佛号。 啊，听我讲经的这个观点，讲无量寿的观点，啊，真的叫一门深入，常识深修，一丝毫不杂不乱，啊，就是一心求生净土。他来表法，啊，因为在大陆上很多人对这个本子怀疑。啊，对这个注解有怀疑，对我们劝大家用这个法门来修行不相信，他来做证明。他说我要来为大家证明这三桩事情是真的。啊，念老汇集没错，黄念老注解没错，我们今天在一起共同学习的没错。啊，他就是为我们作证，他的寿命还有十年，不要了。为我们作证呢、啊，证明这个法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啊，不信的人很多，不是不学佛的人，不是不修净土的人，修净土的人不相信的人还很多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要真相信，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会法喜充满呢、啊、会快乐无比呀、啊！啊，学佛得不到法喜，应该要有警觉，可能是学错了，要不然怎么能不得法喜？你儒家孔子都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就是法喜。这个喜悦不是从外来的，内心生出来的。这个喜悦是最好的养分，人身心健康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，忧能使人老。人有忧虑，有烦恼，就很容易衰老。人没有烦恼，很快乐，不容易衰老。那佛法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一个证明。那为什么不相信？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经文，把自身当作我，这是根本的错误啊。然后贪执计较，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身，这身是个假的，根本就得不到的。啊，爱护备至啊！啊，顺身的要求，他就爱，深爱；违背啊，这个是生理的时候，他就生嗔恨，种种分别贪着，具体多余烦恼，就为这个身呢、啊，无量无边烦恼。围绕着你，你怎么会健康啊？你怎么能不生病？往生的云啊，在天亲菩萨 王存正常说，原理无心贪著自身。啊，这是讲学佛的人，特别是念佛的人。啊，修什么？首先要原理，原理什么？远离贪嗔痴慢。啊，念佛堂堂主的口头禅，常常提醒大家：放下身心世界。啊，身不是我，心也不是我。啊，心就是念头啊，想东想西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它也不是我。妄心。啊，身心都虚幻的，不是自己。你能把这个放下呢，真正自己就现前了。真正自己是成佛了，成佛才是真正自己。啊，回归自信。自信是自己，回归自信的就是佛法修学功德圆满了。啊，我们一般讲成佛了。啊，这就是把我找到了，回归到真我。佛法里面的我，它的定义。很简单，第一个意思，我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不是生灭法，我是做得了主宰的，我们现在的身心都做不了主。啊，我是自在的，我们不自在。啊，这三个定义完全没有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身心不是我，这个身心是烦恼，这个身心是幻象，啊，是梦幻泡影，有真我，把这个假我舍掉了，真我就现前。啊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说的方法，门道很多。什么门道都可以回归自性，只要你会用，你用的正。啊，正的原则就是决定不能着相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世间相假的，极乐世界的相也不是真的，着相就错了啊！极乐世界的人比我们高明。他虽然有这些幻象，他不执着。啊，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我们的心是染污，染污就不清净，是分别，分别就不平等。我们迷惑颠倒，迷就不觉。啊，极乐世界个个人。心地清净平等就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清净平等就是自己啊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对于无心贪着自身，要放下，远离无安众生心。就是这慈悲心。 慈悲心是真心。啊，我们讲的更明白一点叫爱心。啊，真的爱心不是假的。啊，谁有真爱心？阿罗汉以上有真爱心，那是真心。啊，没有真的阿罗汉，那个爱心是假的，它会变质。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它会随着环境的变。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爱心，重视这个爱心，那么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起源。啊，中国文化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至少10000多年前，啊，这些老祖宗很聪明，就发现父子有亲，父母对儿女那种亲爱，发现那个情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在什么时候？小孩3、4个月的时候，没人教我。你细心去观察，这个婴儿，他对父母的眼神、啊、动作，你能够看出他对父母的爱，啊，父母对他的爱，天性的，不但在人可以看出来，畜生也能看出来。你看小狗、小猫，啊，生了一窝，啊，小狗、小猫，你看那个老的猫，那个老的狗，对他的一窝小狗的爱护、照顾，人走进边上，他在咬你，啊，他保护他，天性畜生也有啊，老祖宗看到这个事实，啊，就想到了，哎，这种爱，怎么样把它保持？一生都不改变，这多好啊！用什么方法让他一生不改变？教育的这个念头啊，就从这起来的。那么教育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这种天性的爱啊，一生不要改变。第一个目标，第二个目标呢？希望把这个爱心发扬光大。啊，他爱父母，让他也爱兄弟，也爱祖父母，爱家人，啊，爱族人，爱邻里乡党，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需爱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，以这个爱为核心，就亲爱呀。啊，中国政治是亲爱的政治，啊，典籍里有啊，那大学上就说得很好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 亲民是亲爱人民啊。就是父子有亲，这个亲爱发扬光大了，爱一切人民，知遇至善，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啊！所以中国政治理想的政治，爱的政治啊，经商是其爱的企业啊，是爱的文化。走遍全世界都受人欢迎，没有一个人反对啊，真诚的爱心我活到这么大的年岁，说实在讲，生于忧患，长于动乱，生活非常艰难。虽然喜欢读书，没有读书的时间，没有读书的机会。啊，26岁遇到佛法，啊，感谢老师的教诲，啊，走上这个道路，这是意想不到的，啊，从来没想过，怎么会走这条路？啊，没有晓得这条路是人生最光明、最幸福的一条道路。啊，老师当年教我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只掌握到佛跟儒的核心，这个核心就是真诚的爱心。啊，只要这在这一生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完全用真诚的爱心，就不会有过失啊，不会有错误啊。啊，没有走不通的啊。无论什么人接触都欢喜啊。啊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国家，乃至于不同的宗教，接触通通生欢喜啊，我们才真正证明了，事实证明，真诚的爱心是宇宙的核心啊，是自信的中心点，掌握到这一点就好啊。啊，如何把自己向着自信提升呢？那就是放下。张家大师教我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么个方法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又帮助看破，就成功了。没有别的巧妙啊！啊，那到底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的？每个人根性不一样。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再看破，所知障重的人先看破后放下。 啊，根性不一样啊。啊，放下什么？头一个要把我放下，知道这个我是假我。啊，我放下之后，所谓的身心世界就不难了。身心世界也放下了，无比的自在呀，无比的舒畅啊！啊，一身重担呢，终于卸下了，真正的自在呀！啊，所有的烦恼业障。还不就是放不下吗？这放下全没了。啊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错误的念头。因为外面境界是假的，不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放下也是假的。不放下也是假的。啊，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。惹的祸。啊，一身沉重的担子，这个担子生生世世都卸不下来。啊，这个身死了之后再去找个身，还是背上这个重担，多辛苦啊。啊，这我们过去不知道啊，没人讲。六十年大乘经典的熏修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放下就自在了。日常生活随缘就好啊。随缘不操心的。随缘没有牵挂。啊，攀缘就操心，攀缘就有牵挂。啊，攀缘不自在，随缘就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要有慈悲心，远离无安众生心。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没有。关怀没有爱护的这个心，这就不是慈悲心啊！这个不能有啊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这自私自利，这个要远离。那么第三呢，远离恭敬自身心。你有德行，有善意，有善行，会得到一些别人对你尊敬，对你供养，尊敬。你要是不放下，会生起傲慢。供养如果不放下，你会生起贪念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。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一供养一恭敬呢，自己就迷惑了。恭敬供养不接受啊，永远不敢当，你才能真正保持清净平等觉啊，一惹上了麻烦就来了 时时刻刻要谨慎。啊，所以供养跟恭敬是要有分寸的。那是真有智慧人，绝不过分。啊，过分的标准是什么？是看这个人能承受多少。一供养，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就不能再恭敬供养。啊，就要适可而止。啊，人根本烦恼里面就有贪名贪利。啊，贪财贪色，啊，就有这些东西。啊，外面有缘来诱惑他，他就受不了了，就遭罪了。这个赞叹供养是让他堕落，啊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啊，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自己要特别留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接受别人赞叹，接受别人供养，就坏了，烦恼起心性。啊，所以供养。多余的赶紧分给大家。啊，恭敬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，大家做出来的。啊，怎么能归功于一个人呢？啊，所以人要永远保持低调，永远保持谦虚，啊，像孔老夫子，学生们赞叹夫子，夫子有五种德行，啊，《论语》上有记载啊，温良恭俭让。那夫子就是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他做到了。啊，这三种原理的时候，夫子做到了。啊，夫子日常生活当中，待人接物所表现的温和。善良、恭慎、啊、恭敬、谨慎、恭慎、节俭、礼让、啊、处处让别人呢、啊，决定没有给别人相争的。啊，夫子一生不给人争，啊，表现出来统统是让，啊，你让他也让，和睦相处啊，你争他也争，就变成冤家对头，啊，何苦来？人生苦短呐、啊！啊，别人要争的给他，啊，什么都能够学，没有一样不能学，有什么好争的？ 啊，世间最难学的财务，人家要问你要的，给他吧，给他自己没有了，没有了无所谓啊。如果命里有，这个地方给你，那个地方会来。命里没有的，你不给人，你自己也保不住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心平气和，欢欢喜喜的让给你。我们这一生这个事情干了好多次了。啊，结果让给人怎么样？没多少天，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舒适，越来越好啊！啊，跟我这些人呢，对我这个想法做法就放心了，原来不放心啊！啊，我们道场给人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真的。是古人所谓的扫地出门的。啊，带着几件衣服、书本、行头就离开了。啊，每一次这样的大让，后头就有大德，我们所得到的比前面超过。书生太多了啊！证明了张家大师教导我的舍得，你能舍，你就有得，舍财得财，舍法得聪明智慧一点都不假了啊，60多年来，我们实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一生过得多自在，不跟任何人结怨仇。啊，满别人的怨，真正就是满自己的怨。啊，跟别人计较，那个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学佛就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有一个纯真的心，爱一切众生，这些冤亲债主都爱我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是一时迷惑。啊，他要像我这样清楚，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。那么，此三种法因缘理，以其障菩提心应之。啊，这三种法，第一个是。执着自己的身是自己，这错误。啊，这个菩提心是真心，真心生不起来。啊，真心永远被障碍了，所以要是。啊，第二个要有慈悲心，念念为众生，不要为自己。啊，第三个。对于赞叹供养不能接受啊，要谦虚啊，至少要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啊，不能傲慢，不能生贪嗔痴。 盖为贪执自生。无安众生心，供养恭敬自身心，此三者皆障菩提心，故应愿力。这几句黄念老所说的，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宗是宗旨，是宗要，就是修行净土求往生最高的指导原则。菩提心跟一向专念，若障菩提心就不能往生。前面说的三种，这三种简单的说，执着自己身是我，没有慈悲心的人是自私自利，贪着别人供养恭敬，这种人不能往生。必须把这三种都远离开，都放下，这才能念佛往生。是故云曰了，若其想念贪其身者，不去真求。所以说愿文里头有这一愿。如果要是其想念贪积身心，发藏比丘就不成佛了。那么这是说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都不会执着身是自己，都有慈悲心，都是很谦虚、很恭敬。都是这样的人。下面24章里头第16章，16章有三愿，第一个。32月，那挪延伸愿，请看经文：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挪延伸，坚固之力。6章举三愿，32那挪延伸，33光明慧辩，34善谈法要。这个与弘法利生有关系。弘法利生与身相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很大，因为摄受众生的第一个是身相，让众生看到你生欢喜心。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有缘呢。众生见到你不生欢喜心，讨厌你，离得远远的，你就没缘了。你想帮助他了，他不接受，所以身相很重要。菩萨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32相， 道理就在此地。我们看注解：生无过者，善根无量啊！啊，这一句是总说，下面是别说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身口意三业之善，故不可拔，这叫根。啊，这个人身善标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身善口善，不妄语，不念事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意善，无贪，无嗔，无痴，没有贪嗔痴。这善根呐，啊，三业之善，故不可怕，它是真善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界，他不会被诱惑。啊，他不会被动摇。罗什大师曰：“鸠摩罗什，为坚固善行，身不可拔。”乃名根也。啊，这个善呢，好像是有根。有根，第一个呢，它坚固，啊，不可拔。第二个呢，它能生善。从这个根里头生无量无边无尽的善行。这叫根呢、啊，又以善能生妙果，生于善法，故名根。啊，这是用比喻，植物有根，它就能生长。啊，那么这个三善根，它能生一切善法，能生一切妙果。啊，妙果在世法里头讲，人天果报。人间天上，大富大贵，啊，这是世间果报。出世间能生声闻缘觉菩萨诸佛，啊，出世间的果报，啊，所以叫正根，叫根。戒得金刚那罗延伸。坚固之力，这是第32愿。啊，那罗延伸愿，净心称之为深得坚固愿。啊，意思都接近。金刚者，梵语，拔者罗，或者翻作法者罗。是梵文音译，意思翻成金刚。啊，三藏法书第五卷里头说：“金中最刚，故云金刚。”又《大藏法书》啊，《大藏法书》第41卷说：“梵语拔者罗，华严金刚，此宝出于金中，色如紫罂，百炼不朽，至坚至利，可以切玉。啊，世所稀有，故名为宝。”卦卦里头是念老给我们注明的， 这就是金刚石，啊，俗称为钻石，硬度最大，啊，钻石可以切玉，啊，一般用它来切玻璃，啊，切宝石，啊，用这个。又金刚者，金刚属的建成。啊，大日经书云：“发者罗就是金刚属，原为印度之兵器。”啊，古时候作战的时候，这个金刚属是非常的利器。啊，一些是刀枪，那个时候刀枪都是铁铸的、钢打的，啊，一碰到金刚啊，都会折断了，啊，就都不能用了。所以这是很厉的一种武器，啊，在古时候。能对付一切兵器，密宗呢，用它来表经历之智，啊，用它来表智慧，啊，所以密宗上师手上拿的金刚书，代表智慧，啊，不当作兵器用。大日经书第一卷有说：“法者罗，如来金刚之印。”啊，这是从比喻上说。又《人王经》念诵仪轨上学云：“手持金刚书者。”啊，这是我们看到密宗啊。他们修法的时候，手上都拿金刚书，啊，这是表其真知，智慧也犹如金刚，啊，那么金刚书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石头，啊，水晶，这个是。切陀罗木，看看这里，有啊，这个地方去陀罗。去陀罗木，这个木头可能中国没有，啊，印度有这个树，这个树非常结实，啊，去陀罗为木名，在密教修法中作为护摩木。金刚诀之用，这个护摩木，金刚诀就是跟金刚书是一个意思，材质坚硬，啊，意义呢为子将、丹木、坚韧木，啊，翻树啊，空破木。大概在印度有这些，啊，这是属于木头制的。那么金刚书前面呢也有注解。 这个字音呢，念金刚杵。我们这个方言里面的念金刚杵，意这个音差不多。原为印度之兵器，密宗加持，这个加是借用，借用它来表法，以表啊坚立之志，啊坚固猛力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啊，可以断烦恼，不是真正智慧啊，断不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烦恼断不掉，说智慧不够，不够怎么办呢？要培养，怎么培养呢？读经、听经啊。所以说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见到书里头的义理，你去求啊，你真正会起作用啊。这些虚妄的东西真明白了，明白之后你就会把它放下啊。这是什么利害当前，你要不放下这些，不能忘损，不但不能往生，不能改善现在的生活环境啊。迷的时候生活环境很苦，样样都计较啊，心里头啊忧虑烦恼多啊。明白之后统统放下，身心清丽，清是清安的啊，利是顺利，无论干什么都顺利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完全是靠自己，外面人帮不上忙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，一定要自己救护啊。学佛求什么？求智慧。佛法总的原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这一句话是用音译过来的，可以翻成中国文字，很好翻。为什么不翻？叫尊重不凡啊。人问学佛学什么，你求什么？就是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翻成中国的话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，六多罗翻成意思是上。啊，三翻成中国是正啊，印度人称三，秒等平等的等啊，三这又是正，菩提是觉，所以翻过来啊不难，无上正等正觉。为什么不翻？尊重不翻啊。这是所有学佛人最终极的目标，就是想得这个啊，得到阿罗汉的是正觉，得到菩萨的是正等正觉，成佛的上头加个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这一句话里头，学佛三个阶段都在里头。 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，正等正觉是菩萨，正觉是阿罗汉，辟支佛。啊，那么用金刚啊，代表这个智慧。智慧生起来的时候，你自然呢就放下了。啊，放不下就是没看破。没看破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。啊，真正了解透彻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啊，所以他有断烦恼。福我母啊，降福我母啊，其念头单独者为之独苦啊。这个金刚说念头啊是一样的啊，这一苦就独苦，这分三支就叫做三苦啊，分五支就叫五苦，分九支就叫九苦，以金石和木材作之，有大中小三品啊。这是说密宗里面用的法器啊，有金银铜铁法器啊，都不大啊，因为他放在手上拿的时候好了啊。大日经书第一卷书发者罗即是金刚书，又曰发者罗如来金刚之音啊。这些念老都引用在注解里头啊。又曰譬如地势手持金刚破修罗军啊，那这个金刚属啊就是兵器啊，以这个兵器把修罗军打败啊。今此助这金刚一佛如是啊。那么现在佛门里头护法神啊，护法神呢手上也拿着金刚书啊，用意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过从也门持大空之占据，能破众生无相之烦恼，故一相宽也。还是用这个法器来表达啊，实际上呢是真实智慧啊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是彻底放下啊，是大三空三昧，破众生无相的烦恼，空能破有相，有相破了就是无相，执着无相还是错误啊。佛教我们破执着不是换对象啊，可是很多人呢误会了，他换对象啊。佛说万法皆空，他把万法皆放下了，执着万法皆空错了，只要有执着都错了啊。佛教中教众生教化众生啊，多半是从他的对面来说法，执着有的佛教你叫空，叫空；执着空的，佛讲有，破执着而已，不破法了。 为什么不合法？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破它干什么？它没有障碍啊。啊，就是叫你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要起心动念，你就得大自在。啊，法不爱心，一切事相不爱理。啊，法不爱心，心也不障碍事，一切都无障碍。障碍都是人错会了意思。啊，起心动念错了，不应该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可得啊！从体上讲，体上三种现象都没有啊。体是自性，是本性，是真心。真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这三种都没有啊。你不能够执着，不能起心动念。那四呢？四是假的啊，现在我们晓得是在高频率波动状况之下产生的三种幻象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，是属于刹那生命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啊。一秒钟它的生灭是1600兆次，我们怎么掌握啊？刚才用电影底片，电影底片在荧幕上只24分之1秒，我们就掌握不到啊。我们能看到的现象是24张底片纠缠在一起，这样的一个幻象我们看到，单独一张看不到啊，就是你这种动画的电影我们都没有办法捉摸到，何况现前摆在现前的事实，它的频率是1秒钟1600兆，我们怎么能找到？所以佛教给我们相跟无相都不要执着，这就对了啊。他们做到了，他们真的了，把他的经验传给我们，我们依他的方法也能证到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这个境界就是真果，真果是真有，但不是现象。不要想到它是一个相，不是的，它没有相这个东西很难懂。没有相，它有灵性，它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能现一切相。那众生想什么，他就能现什么相。众生想佛，现佛相；想神，现神相。想什么，他能现什么。啊，这就是成佛的好处，成佛的自在。啊，不是随心所欲。心里头没有欲，是随众生心现所知量啊，不是自己。妙就妙在自己啊，那自己在佛不得已是了个法身，自己的真身是法身。法是什么？一切万法，告诉你整个宇宙一切法是自己。 只好跟你这样说法。没有一法不是你自己真心变现的，实在讲呢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梦里头样样东西都是自己，那自己意识变现的。啊，你要是醒过来的时候想想，梦里头有自己，是自己变现，梦到很多人还是自己心里变现的，不是那些人跑到梦中来的，梦中有山河大地，啊，梦中有一切万法，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做梦的时候，整个梦变成梦中境界，整个梦中境界就是自信，就是自己心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实环境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说什么是自己，整个宇宙是自己。啊，这叫法身。啊，法身无相是从体上讲的。无不相就是从现象上说的。啊，能现一切相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。用五句话描述自性是什么？啊，这五句话被五祖认可，衣钵就传给他了。啊，就是什么是自己，什么是真心？第一句话。本自清净啊，换一句话，现在清不清净还是清净，你的自性是清净，永远没有改变啊。第二句话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现象。第三句话，本自具足，你什么都具足，一样东西都不要向外求啊！为什么？都是你自心变现的，山河大地是自心变的，无量智慧是自心变的，无量德能也是自心变的，无量才艺是自心变的，无量相好也是自心变的。啊，自性里具足一切法，所以佛教我们向内求，不要向外求。向外求求不到，向内求有求必应。啊，佛法成为内学，佛经成为内典，向内不向外，内就是自性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慧能大师第三句说的，本自具足，啊，那就是一切都圆满，一切具足。第四句说，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啊，这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。是自己本来面目啊！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能生万法。”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是你自信生的。啊，所生的这现象全是假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怎么生的？这一念不觉，不觉就是动。啊，这一动。就算现象，就像水一样啊，水要是一动就起波纹啊，大动就起波浪啊，不动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那众生有感，你自然就有因，感就是缘， 你就会动。为什么？会应他。啊，虽然应他，你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如果起心了，你就迷了。回归到觉性的时候，不会再迷。换一句话说，永远不会迷。觉悟就非常可贵。佛教人要求觉悟啊，觉悟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个轮回啊，你决定脱离不了轮回，轮回生生世世苦难无尽。那么佛法里头遇到净土，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。为什么？遇到其他的法门，你这一生未必能成就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继续搞轮回。但是如果是遇到净宗，你这一生可能去成佛去了啊，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们把这个注解底下几句话念下去。地势之术啊，地势我们中国人叫它做玉皇大帝啊，它有金刚术啊，是金刚所成。又支持金刚术之力士，这就是支金刚，就是金刚神，我们常讲的护法神啊。护法神手上拿的兵器是金刚术啊，行踪即二月，金刚者即侍从力士，侍从力士就是护法神啊，手持金刚术应以得名啊，所以称护法神为金刚啊。那么最普遍的，在佛门里面看到四大天王啊，称他做四大金刚啊，他也是护法神啊，这是最常见的啊。那么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比一般金刚神要深要广，所以他们手上不是拿的金刚啊，天王是拿琵琶，拿宝剑啊，拿着龙蛇，拿着伞盖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